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以前呢，先介绍一点背景，大家不要着急，你不要说哎，我介绍这个背景是干什么，跟着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你就了解我要说什么了，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好，那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1776年，啊，1776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的7月4号，美国推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叫做《独立宣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在7月4号庆祝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明年2026年也是一个重要的25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我不要讲1776年的独立宣言，我要讲的是1776年3月19号出版的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国富论》，当然，英文的原名比较长，但是常常被翻译成《国富论》。它的作者是 Adam Smith， 翻译成中文叫亚当·斯密。这本书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它确定了一门学科为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叫做经济学。之前人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国富论》这个书当中，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和对社会的影响有了一个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影响了后面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他提到的比如说主要的理论有叫看不见的手。什么叫看不见的手呢？就一个人呢，你别管别人，你就全心全意的为自己谋福利就行了。如果你全心全力的为自己谋福利，莫管他人瓦上霜，自扫门前雪的话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让你无意当中呢，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个是一个了不得的经济学的贡献。然后当然就有他的分工理论，包括啊，他这个分工理论就是社会的分工怎么使得他的经济的发展呢能够正常的运行，而这个分工也跟那个看不见的手有点关系，因为当你选择做面包师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用刀逼着你做面包师，有些人可能是做了面包师，有些人可能是做了泥瓦匠，这就是社会的分工，他在这本书里也有详细的讲解。但是最关键的是他的价值理论，他这个价值与交换理论呢，特别的伟大，因为他首次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后接下来呢，就提出了著名的水和钻石的悖论。什么叫水和钻石的悖论呢？水和钻石的悖论，亚当·斯密他是这么说的：水是一个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物质，没有水，人活都活不了，它这么重要。钻石对人的生存毫无贡献，一个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看过钻石，也没摸过钻石，也不知道钻石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钻石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形成的，怎么就变成了钻石，他完全可以不知道，他可以活一辈子，水几天没有这个人就完了。那么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这个悖论是什么呢？他说为什么这个让人要生存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价值这么低，他指的是水，而这个对人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东西钻石为什么价值这么高？这是他在《国富论》当中提出的一个叫著名的悖论，就是他对这个问题呢暂时没有找到答案。好，时间继续的推移，还是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纪里，当然 亚当·施密呢，他没有活到19世纪，他1790年就去世了。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叫做 David Ricardo， 中国大陆普遍翻译成叫大卫·李嘉图。这个叫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家呢，他的贡献来了，他就研究这个水和钻石的价值，结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水因为太多，它是自然的，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的东西，所以它的价值很低。可是钻石，你为了得到它，你要不要到山里面去开采啊？开采得需要人啊，得需要机器啊，得需要劳动啊。开采完了它是块石头啊，怎么把它变成钻石呢？不得进行各种各样的事后的加工啊、切割呀、等等。一颗钻石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劳动，所以大卫·李嘉图就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是资本创造价值，是劳动创造价值。他把经济学的这个又往前推了一步。如果经历过中国大陆的政治教育的人，大概就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了。因为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一门课叫政治课，所以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大卫·李嘉图这个名字。因为知道大卫·李嘉图，目的是为了知道下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受了大卫·李嘉图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后来就变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而且他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所谓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劳动创造出了价值，但是剩余的部分并没有回到劳动者的手中，而是被资本家剥削了。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经济政治或者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劳动创造价值以及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当然在大卫·李嘉图之后，后来还有过所谓边际效用派啊，这个边际效用派呢也是经济学的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发展，就是认为一个物质啊，它有一个边际效应。什么叫边际效应呢？就是说水，你比如说你多一个单位，你多一个单位还是多100个单位，它这个边际效用啊很低，因为来容易嘛。可是钻石呢，你一个钻石然后之外再多一个钻石，那个多出来的那个边际效应大得多得多啊，所以呢这个边际效用啊，对于这个价值的理论，价值分两个价值，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交换价值。所以水有它的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交换价值极低，但是钻石呢没有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交换价值极高，这就麻烦了。因为当它交换价值高的时候，它就可以用它高的交换价值去大量的换来使用价值。比如说我把一个钻石卖了，比如说卖了，我瞎说一个字，50万美元，那50万美元没用，是纸，钻石是块石头没用，但是我拿它交换来的50万美元，我可以买房子买车等等，哎，它就变成了使用价值。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好像像上政治课一样，把这个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呢简单的给捋了一下。原因在这儿，我要讲的是纽约的市长选举。因为接下来在纽约的历史上将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可不是纽约市的历史，而是全美国的历史。因为现在在纽约市长选举的人选当中，民调领先的那个人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平台上发表的言论是同意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川普直接的表明了，说这个人是100%的一个共产党，100%的共产主义者。 那么如果他当选的话，纽约的市长不就变成了一个你可以给他贴标签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你随便怎么贴标签，这不就创造历史了吗？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美国这么主要的一个城市的市长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到这儿，大概纽约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是我就不点他的名，我等一下在下一节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但是现在选举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下礼拜二就投票了，所以下礼拜二这个城市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格外的引人注目，全美国的注目。同时也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理解在美国这个国家叫做闻社丧胆，谈社色变。什么叫闻社丧胆？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字人人害怕，谈社会主义人人色变，因为这个词是有很坏的联想，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几乎和无神论啊，和什么性侵儿童啊，什么几乎是在平等的地方上，一个极为负面的词。那么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民调这么高呢？他提出了一些什么理论呢？然后跟他抗争的又是谁呢？别着急，等下见。
今日话题，
纽约现在市长选举进入到白热化，目前呢在领先的民调是三个人，不是民调的领先啊，目前呢就是三个人在角逐这一个市长的职位。纽约是国际经济重镇，纽约是国际文化的一个中心之一啊，纽约呢有着悠久的历史，谁当这个城市的市长就决定着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这个城市的市长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受到别人的关注。因为11月4号的投票是一个非选举年的特殊的投票日期，在全美国一些地方有选州长的，有选议员的，也有没有选国会的议员的，还是当地的，还有就是一些法案的，包括加州的第50号提案等等。但是纽约的这个呢格外引人注目，这三个人分别是谁呢？一个是现在民调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叫 Mamdani 这个人。关于这个人呢，他的名字的发音呢很有意思，不管是他自己党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常常发错，以至于他要为这个事情做一个公开的说明。
My name is Assemblymember Zahran Mamdani and I am running to make the city affordable. The name is Mamdani, M-A-M-D-A-N-I.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say it because we got to get it right.
他居然告诉大家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say it. 我的名字你给我念对了好不好、就像当年贺锦丽选的时候也要纠正他的名字的发音Kamala， 但是很多人呢发成 Kamala， 所以他不断的要纠正啊。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记，他的名字 Mamdani 就是妈妈打你，好记了吧、Mom M-A-M 然后 D-A-N-I， 所以我就用这个记住了他的名字妈妈打你。他是一个穆斯林信徒，他是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他是一个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人，这不得了啊！到了今天的这一步，如果他临门一脚能够破门的话，他当市长，这是纽约的第一个伊斯兰教信徒当市长，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当市长，这是纽约这么多犹太人的地方，等一会儿再说他对于犹太人社区的影响，这个在纽约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为什么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人。那么说到这个人呢，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因为之前在今日话题当中呢曾经对他有过一点介绍，因为当他异军突起的时候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啊，也让我们对他的背景做了一些研究。他是一个印度人妈妈和乌干达人爸爸的混血的这样一个产物，他没有生在美国，生在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他大概七八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了美国，他是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市的市议员，他是代表这个区的一个议员，所以他是从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议员突然一下蹦出来，蹦出来以后呢
在民主党内，因为他是民主党人，有一个竞选市长的时候的初选，谁都没有想到他在初选的时候击败了 Andrew Cuomo。 Andrew Cuomo 是纽约的州长啊，后来当然有些麻烦辞职了，等会儿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这个麻烦是什么。他居然击败了州长，然后 Eric Adams 是现任的市长也被他击败了。后来在选举的后期，前段时间吧，两三个星期前吧， Adams 黯然退出啊，他就不选了。所以 Andrew Cuomo 在初选败下阵来以后呢，他就以一个独立党的身份，因为他不能再代表民主党了，他已经在初选落败了，所以一个独立党身份再次杀回来。这个是第二个人啊，一个叫做 Mamdani， 一个叫 Cuomo， 第三个叫 Curtis Sliva。 Curtis Sliva 呢是共和党人，在纽约这一个这么深蓝的州，一个共和党人想当市长非常的困难，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在911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叫 Rudy Giuliani， 他就是一个共和党人，赶上了911。在911以前，他对纽约的犯罪率有一个零容忍政策，对全美国其他的州都有影响，以至于一些犯罪率比较高的城市或者州还会请他去做顾问，就是让他分享一下怎么打击犯罪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叫 Giuliani 的人变成了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后来又卷入到一些诉讼当中，那是后话了。好，回到纽约的这三个人，那为什么这个 Mamdani 格外值得一提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登记的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成员，这个党的全称叫做美国国家民主社会党，或者叫社会主义党 Democratic Socialist。 在美国的政界用这个获得席位的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竞选过美国总统，尤其是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2016年那个时候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你有没有感到热度，叫 Feel the Burn， 因为他的名字叫 Bernie， 所以跟英文的燃烧很相近。 Feel the Burn 就是你有没有感到这个热度，差一点就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变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去面对2016年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 Donald Trump。 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结果是什么了。好，另外一个人非常重要，叫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简称 AOC， 这是来自纽约的联邦众议员女性，她是一个登记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在政界走得很高，而且都是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而这个 Mamdani 的出现又增加了这个党派在民间的影响。很多人突然意识到，哎，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党啊，哎，我怎么不太了解这党是说的什么，它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是怎么样呢？哎，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Bernie Sanders 和 AOC 在拼命的为 Mamdani 站台，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党能够再出来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所谓的自己的党，就是说他们叫这个名字，但是不要忘了他前面挂了一个 Democratic， 就是民主，所以他们是在民主党的阵营之内啊。尽管 Bernie Sanders 在参议院里面他说自己是一个独立党的，但是他说我参与民主党的党团会议，这个叫 Caucus， 我和民主党人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个阵营里面，所以把他们划在民主党的阵营里。那么在讲解 Mamdani 的理念之前呢，简单的再介绍一下为什么美国人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词 Socialist 是很好用的一个词，也就是说在两个人辩论的时候，在两个人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常常可以说你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哎，这个就叫做标签定论，这句话特别有效，一旦说出来以后立刻就招致很多人的反感， 你只要给一个人贴上这个标签，马上很多人反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他们看到的是带有社会主义这个字的发生的国家，他们看到的是北韩，他们看到的是古巴，他们是看到的前苏联，他们看到的是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的中国大陆，他们看到的是凡是带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的国家，更不要说冷战时候的东德呀，什么这个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啊，都算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都算上。他们看到的是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大量的世界名著，什么《动物农场》啊、《1984》啊等等，都在展示这个制度是多么的可怕。生活在这个制度当中的人，他们的生活除了在极度的高压和独裁的管理之下，他们丧失的不光是自己的自由，甚至是生活在极度的贫困当中。他们看到这个，所以每当有一个人敢在美国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马上大家就皱眉头。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一个妈妈达尼他凭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呢？我最后看到的民调呢，是他领先 Andrew Cuomo 差不多十几个百分点。那在民调当中呢，3%到4%左右的误差是可以的。比如说我领先另外一个人3%、4%，这个基本上呢认为不是一个安全的领先数字。但是到了10%就是安全的了。当然 Cuomo 现在呢有点往前挺了一点，之前差20呢，现在往前挺了一点，但是最后这临门一脚是怎么样，这特别引发人们的关注。因为民主党人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曼达尼当选的话呀，民主党人面临着一个非常纠结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民主党人啊在跟这个曼达尼划清界限呢。其实贺锦丽很可能2028年选总统，当问到他的时候说你支持不支持马姆达尼，他非常的勉强的说了一句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们是应该支持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能不支持他，还相当的勉强的做了这个回答。那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民主党几乎所有的人你敢支持他都会被贴上这个标签，我看你接下来怎么选议员，怎么选总统。哦，你支持曼达尼，好，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行了，我就用这个攻击，还不要说社会主义，我说你就是个共产主义者。好，那么接下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党？
是今日话题。
关于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呢，其实可以化繁为简，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个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冲突。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彻底消除私有制，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人拥有了。那怎么获得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现实呢？就是采取革命的方式啊，用血腥、用暴力推翻某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府。你要通过民主的手段，投票什么之类的，反正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它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不是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呢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公有制啊，也就是说呢资本的，也就是社会资本呢，其实社会资本这个字呢传统上叫做生产资料啊，就是生产资料呢公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定义就是 means of production， 就是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控制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就是工厂啊、机械啊、土地啊、原材料啊、工具啊等等。简单的说，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资本家有工厂、有土地、有机器，而工人你没有资料，你只有什么一个东西啊？你只有你的能力，你只能出卖你的劳动力。所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付钱给你，你去给他工作，你创造的价值多于你的，或者说叫剩余价多出来的这部分他给剥削了。就所谓多出来，就是你要住房子吧，你要吃饭吧，你要穿衣服吧，这些我是用你的薪水呢
给你付了，那么多出那部分是我的啊，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什么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呢？ Democratic Socialist，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理念，非常容易啊，是主张关键的产业和资源由公众或工人集体拥有，不是所有的，一些关键的，什么医疗啊、教育啊、能源啊等等，这个由集体拥有，不是政府啊和公众拥有，以减少贫富差距。那政治上呢？政治上它跟之前的暴力夺取政权啊什么不一样了，它是坚持民主制度，支持选举，支持言论自由，支持法治和公民权，反专制，反独裁。这个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平台，或者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理念，就是经济上公众或者是集体拥有关键产业，政治上走民主的道路。完了，概括完了。那么马姆达尼呢，他在提出什么？第一，他提出来的租金稳定公寓，这个 rent stabilization， 就是你不能给我乱涨租金，对这个控制啊，我们常常说，鉴定一个人是向着房客还是向着房东，往往可以知道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提出了这一点。第二，就是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全部免费。第三，儿童照顾免费，就是我提供儿童照顾，你孩子没人看，政府帮着你看。最低薪资在2030年以前提到每小时30块钱。然后最有争议的是，超市由纽约市政府开办，我用批发价购，批发价售，我什么价买的，我什么价卖出去，我不赚。这个叫做由政府拥有的超级市场。那接下来人问了，你这个免费那个免费，钱哪来啊？钱哪来？富人交税。他有一个计算，就是纽约的年薪在100万以上的这些人占多少，然后我这个利率税率提高到多少，上述的这些全都能做到。好，话说到这儿呢，我们看一下2025年6月16号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代表那个媒体的立场。这个社论呢开篇就说了，他说我们纽约一半以上的人坐公共汽车不付钱，因为公共汽车它不再是售票员了，它都是用打卡啊，或者是用投币啊等等这种方式，我就坐了，我就不付钱，你怎么着？一半以上的人不付。然后纽约在过去的10年里面，恶性犯罪狂增40%，纽约的儿童小学生的数学和阅读骤然下降，纽约的房子越来越贵，纽约的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些问题，这是纽约时报的社论哦，他列出来的纽约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呢 Mom Dani 解决不了，他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纽约时报是个被贴上左派报纸的标签的这样一个媒体，他居然这样说，他说他不适合做，所以并没有对他表示支持。那么 Cuomo 是什么意思呢？顺便说一下，三个人选，两个人是意大利人， Andrew Cuomo 意大利人， Curtis Sliva 是意大利人。这个 Cuomo 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什么让这个公车对所有的人都免费呢？很多的人是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你凭什么让他也免费啊？因为马姆达尼说全都免费，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他说我的理念是让穷人免费，当然什么就是穷人，这里面有个计算啊，你的收入符合多少什么，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免费。但是马姆达尼的意思是说，通过我的税收政策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而且减少了很多的政府的官僚。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区分谁是收入到哪什么，那假如说他今年是穷人，那明年他的情况改了，他收入又增加了，这个多少的背后的官僚的这个表格要填啊，各种各样的。所以他说我这个办法就简单了。 两个人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是意见不一的。但是既然说到这个意大利人 Cuomo 呢，我就再多说两句。 Cuomo 好好的做州长怎么就辞职了呢？他遇到两大丑闻，这个呢是纽约市民要非常纠结的面对的现实。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社会主义者 Mamdani， 但是他也看不上这个 Cuomo 啊。 Cuomo 性骚扰11位女性，你想想他2021年进入到他第三届的时候被挖出来性骚扰11位女性，他怎么解释？哎，他说我是意大利人啊，我们意大利人你知道吗，他就是感情用事，我们看到女人抱一抱额头上亲一下，这个怎么就是性骚扰呢？哎，我太大意了，我没想到那个女的她不喜欢我，没注意到，你原谅我，我意大利人。他解释了这个，他并没有是强暴啊什么的，这没有，那就变成不是性骚扰，那就要蹲监狱了。还有一个大的丑闻，就是疫情期间他把大量的老人给关到了老人院里面，9000多吧死了，9000多老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死在 nursing home 里面，死在老人中心里面。他最后还把这个虚掩了以后，他把这个掩盖了以后啊，他首先把这个数字给掩盖，还写本书，还成了抗疫英雄了啊！我纽约是怎么成功的抗疫的？到最后被人家挖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双重打击之下呢，他辞职了，所以他现在跳出来了，说要选市长啊，原来是州长。好，我们再看另外那个共和党人，这个共和党人呢很有意思，他就打一张牌，就是严打犯罪。你知道他在70年代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民间的组织叫 Guardian Angels， 守护天使，不要钱，戴着贝雷帽在纽约的高犯罪区巡逻，70年代他就开始了。你想想老百姓看到他们这人心安啊，对不对？这等于是一个民间的警察组织，当然他们可能是不带枪啊，他们民间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在什么地铁啊，在什么这些地方巡逻。哎，所以他们呢在当时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的。而这个 Curtis 呢，他强调的是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强调的就是这个城市太脏了，很多地方太臭啊，他要解决这个城市的清洁的问题，他也要解决这个城市的昂贵的问题，他也说解决那些贪官的政客的这些谎言，就是这些靠谎言当政治人。他说我是正直的人，我要靠正直获得民心，他是靠这些。那你言外之意就是说那 Cuomo 那些人的都不是什么可信的人。但是好玩了，他喜欢养猫，他最多的时候养过16只猫，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民主党的理念，他一个大的共和党人说动物保护我坚决支持，而且要通过什么什么法案什么之类的保护动物，以至于川普总统还拿他开玩笑呢，哎，靠养猫能治理城市吗？就拿他养猫这个事儿还跟他开玩笑。这些人呢、啊，他的这个守护天使呢，是每一个人都受过空手道或者一些柔道或者是中国的武术训练的这些人，他们可以逮捕人，当然不能用枪，他们也不能带枪。1992年6月19号那一天，他被绑架了，他被绑架以后被两个劫匪吧给绑到车上了，绑到车上以后呢，这个车在高速的行驶，他大概是坐在那个驾驶座旁边的或者是后面，我不知道他坐在哪一个座位上，那个车呢是偷的，这两个罪犯呢偷了一辆计程车，结果这个 Curtis Sliva 他趁这些人不注意，那个窗户可能能摇下来吧，就他啪的一下就从那个窗户里窜出去了，摔成了很重伤，但是他捡了一条命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光辉的业绩。说实话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也就是说人们找不出来他有什么丑闻啊什么之类的。但麻烦的是呢，在这个民主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他的支持率啊只有19%，截止到昨天我看还就是曾经14%啊，现在就大概也就是19%左右， 比那个 Mamdani 的 43% 和 Andrew Cuomo 的 33% 呢差的很多。那么于是呢，人们就提出了，哎呀，帮一把，你这个时候只要赶紧退出选举的话，你的那些人全都是 Cuomo 的，因为他是共和党人，支持共和党人不可能支持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你要退出之后啊，你的票就给了 Cuomo， 那么 Cuomo 就能击败 Mamdani 啊。但是人家 Curtis Sliba 他说，我凭什么退啊？哎，看看你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贪官，或者是一个肮脏的州长，我这么一个政治人凭什么让我退啊？哎，他就不退，变成了一个搅局的人。他说我不承认，我不是搅局的人，我有我的理念，老百姓支持我我就当，支不支持我就不当，但我不能退。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1991年的故事。
今日话题，
1991年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在选州长，谁是州长的候选人呢？一个叫 David Duke， 还记得这个名字吗？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候选人 David Duke 是新纳粹主义者，他是美国著名的 3K 党的大法师， 3K 党的那个领导人叫 Wizard， 就是法师，他曾经是大法师，崇拜希特勒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出来选州长。另外一个人 Edwin Edwards， Edwin Edwards 是谁呢？他已经是做过州长的人，而且是做过3届，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在选举的时候正面临大型的贪赃枉法、收贿、受贿等等这样的起诉。你说这俩人你投谁？什么货色，对吧？好，当时呢，这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Edwin Edwards 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口号，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他的口号叫 Vote for the crook, it's important， 请把你的票投给贪官。有这样说话的吗？哎，我就这样，你是要投给 3K 党希特勒，还是投给一个贪官？你看着办吧，我们俩人都不怎么样，你投给谁？1991年的这个选举你知道谁赢了吗？好，回到纽约，现在 Cuomo和 Mamdani 就面临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喜欢，美国人怕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 Cuomo 身上背着这么多的丑闻，怎么办？于是就有一个声音出来了，请把票投给贪官。 Cuomo 并没有贪， Crook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坏人、坏蛋，干脆翻译成坏蛋吧，啊，请把票投给坏蛋。前段时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Woody Allen 写了一本小说，这是他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以前他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主要是导演电影，所以他在为他的长篇小说做宣传。我看了一个访问，主持人问他，哎，你常年住在纽约，你把票投给谁？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 Mamdani 啊，他的心，他的重点是对的， Mamdani 的每一个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会把票投给 Cuomo、他认为 Mamdani 他的那些想法太理想化，可能没有办法实现，而 Cuomo 呢，他是一个老牌的政客，而且他是民主党人出身，尽管他现在改为独立党。在 Cuomo 做州长的时候，他推动了纽约州的 paid family leave， 就是付费的各种各样的产假也好，还是家庭的亲人照顾之好，这个就是家庭休假带薪的这个。在 Cuomo 做州长期间，他扩大了州给老百姓提供的医疗保险，在他做州长期间提高了最低薪资，在他做州长期间大面积的推广了同性恋人和跨性恋人司法平等，就是你可能不喜欢他们，但是你不能在法律上有所歧视。在他做州长期间，他进行了枪支的管制，在他做州长期间，他推动了能源的清洁化。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为了务实就忍一忍吧， 就算了吧，就投这个之前的这一位身上带有瑕疵的 Cuomo 吧。顺便说一下呢，谁在支持 Mamdani？ 多数的都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人是谁？是这些年轻人。面对着找不到工作的是这些年轻人。生活中面临着种种挑战的是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被 Mamdani 的非常聪明的竞选方法，就是大量的利用社交平台给调动了起来。所以往往以前对政治不关心的这些，他们纷纷的投入，所以让 Mamdani 的支持率骤增，而且 Mamdani 的他拿到的政治捐款是远远高于其他的这些人。就像我们说的加州的那个五十号提案一样，就是背后你除了支持以外，还是有很多的现金的支持才可以。所以 Mamdani 就挟持着这样的一股支持呢，很可能就会被推上政治的宝座。不过也顺便再说一下呢，告诉大家1991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选举谁获胜了，是那一个贪官，就是 Edwin Edwards。 但是你知道他当了州长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吗？结果又被起诉，他是做第四届了，因为之前做过三届，他做了第四届，但是对他的起诉没有结束。对，最后法庭发现他一共是17项指控，全部有罪，包括敲诈，包括勒索，包括受贿，包括贪污，包括阴谋等等，拿回扣啊等等，甚至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河船上面的赌博，他要开一个批文，他州长批才可以赌博啊，他又拿了多少回扣等等。曾经有一个证人说，有一个皮箱里装了$400,000给他，现金他都接受了。所以这一位州长的下场是什么？他蹲了8年监狱。